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7篇，这一篇和58篇下篇都是讲到以撒的献上。这一篇信息和下一篇信息，这个经文都是创世纪第22章。现在我们来先看一看这个经文，22章第1节，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三，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亚劈好了的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四，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五，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着，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六，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七，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八，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九，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十，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十一，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十二，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十三，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在他后面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十四，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十五，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十六，耶和华宣誓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十七，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十八，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十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行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现在我们来看57篇的信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到创世纪22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最高峰。这一章是21章的延续，这两章记载以撒的出生和以撒的献上，其中至少包括了20年的时间。有的学者相信以撒在被献上的时候至少有20岁，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长成的人。在这两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前篇信息里面指出，在第21章33节，他说：“ 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栽种一棵垂丝柳树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当亚伯拉罕住在别是巴的时候，他必定做了许多事，但是圣经只记载第一，他为井争论，出代价将井买回来；第二，他栽了一棵垂丝柳树；然后第三，他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些事假如没有意义，圣经的记载非常精简，就不会把这些事包含在里面，作为神圣启示的一部分。神圣的启示排除了许多的事，但是呢，却把栽种垂丝柳树的记载包括在内。这个事实就显示出这件事的重要性。在创世纪第二章，启示的中心就是生命树。同样的，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二段，启示的中心就是垂丝柳树。假如我们有属灵的体认，有属灵的神圣的眼光，就会看见这里的垂丝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并彰显的生命树。生命树在没有被我们经历被我们彰显的时候，就仅仅是生命树，但是它一旦被我们经历被我们彰显，它就成了垂丝柳树。垂丝柳树的枝子是很纤长，叶子也是很细小，它显出生命丰富的涌流。所以在别是巴蒙氏的井旁边栽种的垂丝柳树，就描绘出生命丰富的涌流。这个是经历生命树的结果。在你的经历中，生命树究竟是不是一棵垂丝柳树呢？每当你来聚会当中，生命树必须要成为一棵垂丝柳树。在以实玛利那里没有涌流生命丰富的树，在以实玛利那里只有一张弓。以实玛利生活的标记就是杀死生命的弓。以撒的生活呢，它的标记却是涌流生命的树。你这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的标记是什么呢？是一张弓呢，还是一棵垂丝柳树呢？你是杀害生命呢，还是让生命连同这个生命的一切丰富在你里面涌流呢？假如创世纪第二章的生命树是重要的，那么创世纪二十一章的垂丝柳树也必定是重要的。很少有基督徒，假如真的有的话，能够看见别是巴的垂丝柳树的重要性。虽然有些人稍微留意到生命树，但是他们却没有留意到这个垂丝柳树。在已过，我们的确看见了生命树，但是呢，我们没有看见垂丝柳树。感谢主，他在这些日子给我们垂丝柳树的意象。有一天，我里面有一阵激愤，我觉得我必须明白二十一章垂丝柳树的意思。虽然这一章一个字也不浪费，他略去了亚伯拉罕所必然做过的许多其他的事，但是呢，却特别说到他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照着我们的意见，栽种垂丝柳树没有什么意义，可能不过是古时的一种造景。但是圣经呢，把栽种垂丝柳树与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这个心名连在一起。请注意二十一章三十三节，那里用一个连结词又把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亚伯拉罕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照着我们人的思想， 种树和呼求主的名，这两件事是拉不上关系的。尤其是与当时启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名称没有关系。但是在圣经这里给我们正确呼求主名的立场，假如我们要呼求主的名，就需要有一棵垂丝柳树。假如我们没有这一棵垂丝柳树的经历，就只能呼求神旧有的名称，就是耶和华，不能呼求他新揭示的名称，就是以利俄拉姆。在第21章亚伯拉罕呼求神的新的名字就是以利俄拉姆。以利俄拉姆意思就是那奥秘隐藏隐秘却是又真又活永在的神。神的这个名称还是永远的生命这个词，因为永远的神意思就是永远的生命。亚伯拉罕经历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他没有这个词。古时候的人他们吃了维他命，但是他们没有维他命的科学知识，也没有说明维他命的科学名词。因为我们生在新约写成以后，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个名词。但是呢，活在古时候的亚伯拉罕他没有这样一个神圣的名词，但是他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这个就还是他经历了神是永在永活的生命，他是那又真又活却是十分奥秘十分隐秘的一位。我们需要想一想自己的经历，每一次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的丰富的涌流，那个就是我们以新的体认来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呼求同一位的主，但是在我们的呼求里我们有新鲜的感受。你想一想，假如你手中拿着杀死生命的弓，你能够呼求主的名吗？不能，你倒会去找一个埃及的妻子。好，现在我们来看以撒的献上。第一个点是亚伯拉罕受神试验。在圣经原文里面没有章节没有段落，所以22章是紧接着21章的。在提过亚伯拉罕栽种垂丝柳树并且呼求主的名以后，立刻就提到神进来试验亚伯拉罕。神不像撒旦，他绝对不会试诱人，但是呢，他的确会试验我们，就好像他试验亚伯拉罕一样。我再说，亚伯拉罕在赎回别示法的井以后，毫无疑问他做了许多事，但是除了栽种垂丝柳树并且呼求主耶和华的名以外，圣经没有提起别的东西。反而呢，立刻他就说到神试验亚伯拉罕。关于神试验亚伯拉罕，头一个小点，将神在恩典里面所赐给他的献还给神。常常在我们对主有了上好的享受以后，他就不要求我们为他做什么，却吩咐我们把他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他。在这样的时候呢，主会说，你已经从我得了我的礼物，那现在呢，我要你归还给我。我们总是盼望在与主有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他会吩咐我们为他做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当亚伯拉罕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的时候，神没有嘱咐他要为神做什么工作，他从神领受了最高的要求，就是神所赐给他的要他还给神。从起初神就没有接受亚伯拉罕所有的，神不要罗德，他也弃绝了以利以谢， 并且他吩咐亚伯拉罕赶出以实玛利。现在在以利以谢、罗德和以实玛利都被弃绝了以后，亚伯拉罕得着了以撒了，就是神所应许的后裔，他安心了。凡是与以撒有关的都是出于神，并且是凭着神的，神绝对不会再对亚伯拉罕所有的说不了。但是呢，忽然神又进来，似乎说，我绝对不弃绝以撒，他是出于我，并且从我生的。但是亚伯拉罕，你现在必须要把他还给我。亚伯拉罕真了不起啊，假如我是他呢，我就会说，主啊，你在做什么？你不要罗德，你也弃绝了以利以谢和以实玛利，现在呢，你又要我将出于你的以撒还给你，你要剥夺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假如我是亚伯拉罕，我不会献上以撒，我会摇头说，不，这必定不是出于主的，他要以利以谢，那是合乎逻辑的，他要求以实玛利，这也是合理的，但是神怎么能够要我将以撒还给他呢？神不是没有目的的，神应许要给我一个后裔，他的应许也已经鉴定并且已经成就了，那为什么他现在要浪费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没错，神是有目的的神，他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还给他，的确是有一个目的的。今天许多基督徒，包括一些基督教的工人在内，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神所赐给他们的献回给神。你得着了一项的恩赐吗？你不要紧持不放，迟早神要进来说，将我所赐给你的恩赐献回给我。神赐给你成功的工作吗？到了一个时候，神可能会说，这个工作是我赐给你的以撒，现在我要你献回给我。许多基督教的工人，他们不愿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工作上放手，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甚至他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做的，我们都必须要献回给他。下面第二个小点，就将他所爱的独生儿子献给神。在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要亚伯拉罕这样做真是为难。假如我是他的话，我就会说，主啊，我现在已经120多岁了，撒拉也快要死了，你怎么能够要求我将你所赐给我的献回来给你呢？你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有一天你会有的。我们能够做见证，在已过好些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他说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能力、工作、成就，我们必须要献回给神，这个是真正的试验。要亚伯拉罕放弃罗德或者放弃以利以谢，那很容易，甚至要他赶出以实玛利也不是那么难，但是他献上他所爱的独生儿子，这个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有一天，在我们对主有了美好的享受以后，他会要求我们将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工作和成就还给他。可能他会说，现在是我向你有所要求的时候了，我不要求你为我做工或者去布道，我要求你献回我所赐给你的。这是我们今天 都必须要走的路。关于这一点，第一个小点是凭着蒙氏的井呼求永活之神的名而长大的生命。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的不是一个婴孩，甚至也不是一个孩童，乃是一个长成的人。以撒的生命是凭着蒙氏的井连同呼求永远之神的名而长大的生命。创世纪21章34节，就是末了一节，他说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这个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留在那里许多年。在那段期间，以撒凭着别示巴的井长大，凭着栽种并且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样的生活来长大。神嘱咐亚伯拉罕所要献上的这个人乃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就是与亚伯拉罕一同过着栽种并且呼求之生活的人。在别示巴的生活将以撒建立起来成为燔祭，不是成为弓箭手。第二点，在建造神殿的摩利亚山上献给神。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是吩咐他要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的一座山上将以撒献上。摩利亚地距离别示巴有2天的路程，献以撒的那座山后来称为摩利亚山，最终呢就成为锡安山，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读到22章第2节很受困扰，我不晓得为什么神那么麻烦。我说主啊，你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又要求他将儿子献回来给你，好，那没有问题，但是要他去那么老远的地方并不合理。你岂不是无所不在吗？你岂不是在别示巴那里吗？为什么你要求亚伯拉罕要走的那么遥远的山上呢？起初神甚至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在哪一座山上献以撒，他只说那是我所要指示你的山。神要求亚伯拉罕走那么远来献以撒，不是找麻烦，他绝对不找麻烦，他总是有意义的。最终摩利亚山成为美地的中心，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要每年3次到那座山上将燔祭献给神。所以啊，我们看见创世纪22章是一粒的种子，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在我们所拣选的地方将神所要的燔祭献给他。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的地方到神所拣选的地方。以实玛利这个弓箭手啊，他是下到埃及娶了一个埃及女人，但是以撒就是燔祭呢是不一样的人，他不是下埃及，他是上摩利亚。你假如考察地图，你就看见摩利亚是在别示巴的北边。在这里有两种人的图画，就是弓箭手和燔祭，你是要做哪一种呢？第三，做燔祭使神满足。创世纪22章的图画非常的生动，他讲到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与刀，以撒背着燔祭用的柴，然后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要做燔祭。你知道你的命定就是做燔祭吗？做燔祭的意思就是被宰杀被焚烧。在别示巴的长成生活并且呼求以利俄拉姆的名，目的都是为着燔祭的建立。 他要使我们能够在摩利亚山的祭坛上被焚烧。别示巴的水乃是为着摩利亚山上的火。我们越喝别示巴的水就越长大，我们越长大就越预备好接受摩利亚山上的火。所以主的恢复绝对不是一个群众运动，乃是一条窄路。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以撒是唯一生活并且行走在这条窄路上的人。你不要盼望许多人会走教会的路，许多人他们是乐于做弓箭手，因为那是一种的娱乐。但是住在别示巴并且呼求主的名，从一面说来是非常枯燥的。最终我们与主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他还会要求我们将以撒献给他。他不容许我们在别示巴献以撒，我们必须要走一段很长的距离，并且登上摩利亚山。正当的教会生活不是产生弓箭手，正当的教会生活乃是产生燔祭，我们都必须要成为燔祭。这个虽然是一条窄路，但是却是得胜的路。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虽然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又是一个使人受苦的路程，但是呢，它结果却是祝福。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凭着别示巴的景长大，并且在摩利亚山上献给神的这个生命所带进来的祝福是什么。我认识许多非常优秀的青年弟兄，他们怀着诚实的心进到教会生活，他们的心呢，虽然是诚实的，但是他们却盼望有一天当他们有了一切必须有的经历并且领受一切的意象以后呢，他们就在主的恢复里面会成为怎么样怎么样的人物。换句话说，他们盼望成为属灵的大汉。但是渐渐的过了一些年，我们晓得了他们心里的事，因为他们到我这里来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有一位弟兄说，我进入了教会生活的时候是诚诚实实来的，但是我盼望有一天在我得到了成全装备够格了老练了并且看见了一切异象以后，我就会在主的手中大有用处。但是呢，如今主告诉我他要把我烧尽。你盼望有一天会成为强壮的弓箭手吗？假如你是这样的话，主会对你说，我不要以实玛利一个弓箭手，我要以撒一个燔祭。你不要想为我做什么，我想要做的事我都能够做，我只要你成为燔祭。在别示巴的生活不过就是产生燔祭。我们越留在教会生活里，教会生活就越把我们从别示巴带到摩利亚，从成长的水带到焚烧的火。你在成长吗？你要为着这个感谢神。但是你的成长乃是叫你预备好被焚烧。我们都必须要经过做燔祭被焚烧的过程。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燔祭这个意思就是上升的祭。当燔祭被焚烧了以后，就有了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去，使神满足。它是上升，它不是扩散。我们是燔祭，是不可以扩散，乃是要借着被焚烧来升到神那里去。在创世纪第22章的经历是不能仅借着创世纪12章，从创世纪12章到创世纪21章一定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路程。我们许多人 进入了教会生活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第十二章，那个不是我们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必须要经过与罗德分开，弃绝以利以谢，赶出以实玛利，并且生出以撒。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但是必须要等到亚伯拉罕彻底的清理了罗德、以利、以谢、以实玛利，神才会把以撒给他。但是甚至以撒的出生也不是终结，以撒还需要长大并且被献葬。我们已经看见以撒不是在旷野长大，乃是在别是巴凭着呼求主名的生活正确的长大。到了一个时候，神进来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好像神呢有一点找麻烦。但是假如亚伯拉罕还不够格的话，神还不会那样去麻烦他了。神这样来麻烦亚伯拉罕，这是一种的尊荣，因为啊，这个就证实亚伯拉罕够格了。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献上罗德做燔祭，他也没有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利、以谢或者以实玛利做燔祭，反而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唯有神所应许、所坚立、所产生的后裔才是正确的人。这个人是凭着别是巴的井长大的，并且是呼求主名的人。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爱以撒，我也爱以撒，那现在呢，你必须要把他给我。最终呢，以撒就成了整个蒙拣选族类的先祖，他也成了基督的先祖。神永远的目的绝对不能借着以撒以外的人成就，以撒乃是在亚伯拉罕的照顾底下长大并献给神的人。第四，在复活里归回，为要成就神永远的目的。以撒被献上以后，在复活里归回，目的为要成就神永远的目的。以撒在复活里归回以后，他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天然的以撒，乃是复活的以撒。这是非常激励人的。当我们把从神所得的献给他以后，他就在复活里面把这个归还我们。我们从神所得的每一项的恩赐、属灵的祝福和成就，都必须要经过死的试验，最终这些要在复活里面回到我们这里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假定神赐给你一种天然的恩赐，那是一粒麦子，你假如保留着天然的恩赐从不献给神，那它就仍旧是一粒。假如你把它献给神，他经过了死，他就要在复活里面归还给你，并且呢，这个就要成了祝福。这个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为神做什么，这个完全在于我们长大献给神做燔祭，然后从死人中复活，成为复活的恩赐。这个不是对神有用的问题，这个乃是在他的祝福之下的问题。神的祝福总是在复活里来的，一粒凡正成为一百粒，这个就是神的祝福。你假如把你的一粒献给神，并且让神把这一粒置于死地，他就要在复活里面归还给你，然后呢，你就要看见繁增，看见大的祝福。这个就是神的做法。下面一点，亚伯拉罕因信 顺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信顺从。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章，没有办法领会亚伯拉罕是个人，也是个父亲，怎么能够这么勇敢？神要求他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他，他立刻就献上了。这一章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妻子，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谈到关于献以撒的事，反而他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迅速的、勇敢的回应神的命令。他是清早起来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第一个点，相信叫人复活的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不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迅速勇敢的来顺从神，但是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相信叫人复活的神，他有信心算定神能够叫他所要杀死的以撒复活，他已经领受稳定甚至坚定的应许，就是神要与以撒坚定他的约。假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祭坛上把他杀了，并且把他当作祭物烧给神，而神不叫他从死人中复活，那么神的话就落了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基于神坚定的应许。可能亚伯拉罕会说，倘若神要以撒，我就把他杀了，神会叫他复活来应验神自己的应许。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讲到亚伯拉罕在哪里，他说他所信的神是那个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两件事相信神，他相信神叫死人复活，他也相信神称无为有。以撒的出生与神称无为有有关，以撒的归还与神赐生命给死人有关。因为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立刻顺从神的命令。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算定神甚至能叫人从死人中复活，就表扬说他也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的儿子。下面一点，照着神的启示而行。亚伯拉罕因着信而顺从神，照着神的启示而行。在这一章里面，亚伯拉罕所做的每一件事完全是出于神的。亚伯拉罕没有照着他的观念发起任何的事或者做任何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的愿望或者领会做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在哪里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动每一方面都是照着神的启示和指示。第一，上摩利亚山，神所拣选的地方。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在第二节，神吩咐亚伯拉罕往摩利亚地去，在神所要指示他的山上献以撒。然后下一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亚伯拉罕起行以前，神一定已经告诉他说他所拣选的是哪一座山。第四节告诉我们，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没有照着他的观念或者他的拣选来做什么，他是照着神的启示来做一切。 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所做的，是圣经里面一粒重要的种子。我们已经指出，神吩咐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要每年三次上摩利亚山去敬拜神，在那里将他们的燔祭献给神。我们已经看见摩利亚山后来成了锡安山，那是美地的中心。亚伯拉罕是头一个带着燔祭在锡安山上敬拜神的人。最终我们都要在锡安山上敬拜神。一面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这些亚伯拉罕，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是在锡安山上，另一面我们是在往锡安山的路上。亚伯拉罕在二十二章所做的是一粒种子，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是这一粒种子的发展，而我们今天是这一粒种子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众人包括亚伯拉罕在内，都要在这一粒种子的收成里面。可能有一天我们要在永远的锡安山上和亚伯拉罕握手，对他说，你曾经在古时的锡安山，我们曾经在新月的锡安山，现在我们一同在这个永远的锡安山。第二，走三天。第四节指明亚伯拉罕走了三天，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到了第三天，他远远地看见所指定的地方。在神的眼中，还有照着亚伯拉罕的感觉，以撒已经被杀了三天了。在第三天，亚伯拉罕不仅仅是献上了以撒，他也得回了以撒。所以呢，第三天的确是一个复活的表号。圣经不是说这是第二天或者第四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假如查考地图，你会看见别士巴和摩利亚之间的距离大约有55英里。照着古时旅行的办法，从别士巴到摩利亚是需要2天。在第三天，亚伯拉罕将以撒放在祭坛上，然后呢，他所献给神的在复活里面就归还给他。这个真是奇妙，我们都必须要看见这里的种子。赞美主，今天我们是以撒，今天我们不是以实玛利，我们不是南下埃及，我们是北上锡安山。我们要看见这一点呢，就必须要有别士巴的生活，因为唯有别士巴的生活才能够建造我们，使我们合格成为满足神的燔祭，并且得着意象。摩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意象，就是主的意象。在这里有双重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见主，主也看见我们。在摩利亚山上，毫无疑问亚伯拉罕看见了神了，那神呢也看见了亚伯拉罕。同样在今天的锡安山，我们也得着了异象。在这里没有乌云，我们不是在黑暗里，我们乃是在异象里。教会的生活就是异象，在异象中我们看见神，神也看见我们。圣经翻译的人对于14节的翻译很感到为难，没有办法断定是否该翻译作在耶和华的山上必得看见，或者应该翻作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照着英文钦定本第14节是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得看见。他是翻作看见，但是呢，有别的翻译本呢，就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有的翻译本呢，甚至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看见。虽然呢，这一节是很难翻译，但是照着我们的经历，却是很容易领会。怎么讲呢？神的预备啊，总是他的意象。每当我们有份欲，并且享受于神的预备，我们就会得着意象。在有意象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神也看见我们。因着我们在神的预备里面，并且得着启示，得着意象，所以一切就都是明朗的，没有一件事是不透明的，并且呢，我们与他之间就没有间隔了。今天神的预备在哪里呢？是在摩利亚山上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都能够做见证，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何等的预备。当我们享受这个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何等的意象，我们看见神了，我们看见勇士了。在教会生活这里，一切在神和我们的眼中都是透明的，都是透亮的，没有一件事是不透明的。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没有这种的经历。我们在哪里？乃是在各面都不透明的地牢里面。但是今天在摩利亚山上的教会生活，我们有完全的预备和完全的意象。我们看见神，也被神所看见；神看见我们，也被我们所看见。在神的预备里面，一切都是透亮的。最后一点，筑坛并献以撒。亚伯拉罕他来到一个原始的地区，在山上筑坛，并且在那里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在那个地方筑坛不容易，杀他的独生儿子献上那是更困难。但是亚伯拉罕这样做了，他的确对主认真。我们呢，也必须要筑坛，并且将神所要求的献上。当然这个需要我们出代价。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他因信顺从的记载，他完全为神，被神用信心所灌注，这个信使他能够顺从。这个注入的信心呢，就把他带到摩利亚山，在那个山上他享受神的预备，并且从神得到了完全透明的意象。在当时，在地上或者全宇宙当中，没有一个人对神的事好像亚伯拉罕那么清楚。在摩利亚山那里，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预备，他也领受了清楚的意象。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明亮，一切都是明朗的。我们不可以将创世纪22章仅仅当作故事来读，我们必须要从其中接受神圣的光，并且看见今天在我们身上正在重复亚伯拉罕的经历。赞美主，我们有今天的别示巴和今天的摩利亚，我们不是下埃及，我们是上摩利亚山。在哪里？我们要享受神的预备，并且得着透明的意象。